好，现在开始啊。所以感谢主，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福音。那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多的朋友，我们很多的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邻舍，今天都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同来聚会，来分享，来听这个信息啊，很感谢。刚刚这个我们在团契里面的我们 James， 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同工哈，他带了很多的这个人信主。James 跟我说，你看我们有这么多人过来 support 你哈，那我当然很感谢。我刚刚说我们有十个人可能从我们团契来的 support 我，那么当然我很感激。但是另一方面，我跟刚刚跟这个 James 说，我们来只有一个目的，是来认识这位造天地万有的神，对不对？是认识这位从神那里出来的，圣经里启示我们他的独生子，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来的唯一的目的。你来不是听我讲，你来也不是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一起来听这个生命的信息，看看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那我们一起到主的面前，我们有点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一同欢喜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来到你面前，愿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哦，主啊，是的，这个话是你的话，这个道理是你的道理，这个从高天降下为人，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道理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是世界上宇宙里面最大的真理。主啊，我们说这样的是真理，那样的是真理，那什么样的是真理呢？你为我们而死，三日后为我们复活，好让一切信你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宇宙里面最大的真理，是吧？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今天愿一切到你面前来的人都蒙了你的祝福，一切到你面前来的人都心里面说：主啊，我愿意来接受你，愿意你做我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里面，求你跟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现在可以用这个来控制哈，对吧？我要打开吗？怎么样？哦，可以哈。首先我自己哈，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我觉得我们可能我们弟兄姊妹不需要了解我哈，我都很清楚我这个我1981年，你看我已经40岁了啊，已经。其实我想了半天，我是不是要说我是哪一年出生的，对吧？这个你看我说不定还看不出来，就是希望如此哈。我已经40岁了，那么我出生在安徽一个很小的小城然后呢17岁去上海读书。那么去上海读书以后呢，感谢神就有宣教士，那么从美国来的这个 missionaries 去接近我们那也感谢主，让他敲这个所有人的门啊。我跟很多人都分享过，你们都听过我这个故事，对不对？他敲人门，然后打开我的寝室，然后我们宿舍里面有8个人，只有我一个人愿意跟他去吃饭，其他人不愿意去吃饭。我当时都觉得很奇怪，人家要请我们吃饭，你们都不愿意吃，那我去跟他去吃这个免费的午餐去。结果发现怎么样？免费的午餐吃了一顿，就一生的祝福在那边，因为神的救恩呢，也是免费的，他从来不需要你付钱的。他从来不是说你要来这个向我们去买香火钱，对不对？我们要去捐赠这个修桥补路，不需要的。你到这里来，你得到这一个上好的信息，就是神他要来救你，你只要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就得了那个永远的救恩，你就得了永生的生命。所以我信主到现在，你看已经有你自己算一算多少年，我也不知道多少年了。But anyways， 21岁啊，那二十年整，我今年41岁，对吧？我真的是啊，二十年整哈。2003年复活节，我在哪里受浸的呢？我在一个浴缸里面受浸的，在这个上海的一个家庭教会里面的一个浴缸里面受浸，因为他们不敢这个公开聚会嘛，那就那个浴缸平时是放在这个大这个厨的上头的。我说这个厉害，很厉害啊，这个东西浴缸怎么后来发现是这个泡沫做的，就是很轻，拿下来就可以放到里面，你就可以。就可以这个上下哈。24岁到美国来，30岁开始在 UCI 做老师做教授。那么我在30岁后来前几年去了 UCLA 那么当然我还住在这边，我还跟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弟兄姊妹 UCI 的这个 community， 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哈，我们这个思维啊。 那我21岁开始就在校园福音团契来服侍神，那一直到现在，那实际上就是我从信主开始在校园福音团契到现在也没有离开过。那很清楚呢，他也给我这样的呼召，让我在那里面服侍主。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从校园里面来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啊、就很欢迎你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来啊。好，那么我觉得说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我们这里不晓得这个，我看到很多的新的朋友们啊，这个问题大家觉得有神吗？有这里觉得有神的人举手给我看看，好不好？哦，啊，那大家觉得没有神的人举手给我看看。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大家这都是很坦诚的，对不对？哎，一半的人有觉得有神，一半的人不举手。那这个是个什么情况？是零和一之间0.5。啊，不是黑就是白，那现在还有一个灰，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这一部分的朋友们哈，我觉得我能够体会你们的心情，这个叫做不可知论者，对吧？我既不知道有没有神，也不知道没有有是不是这个，我不能知道有神，也不能知道没有神，但我是在一个中间的地带，这个叫做不可知论者，对吧？你们听讲过 agnostics， 不可知论者。那如果你去看这个其实有很多的不可知论者，等一下我们慢慢讲哈。那你觉得神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是信有神的，但还没有信耶稣，那你觉得神是什么样子的？不管你的宗教的背景或者你家庭的背景，你是以前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里面，你觉得神是什么样子的？你是觉得有神的话，你觉得神是什么样子？我们有没有哪一个可以自告奋勇的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觉得你的觉得的神，或者你们家里面拜的这个神是什么样子的？哎，哦，我们有一位，哎，
我见过神。
啊？
我见过神。
我见。那是在什么场合下面见过？
2011年7月15日。
啊。
我母亲去世了，我母亲丧事。
啊。
我说，丧事了，我很喜欢就是
啊。哦，哎呦，菩萨！哈哈。哦 ，OK。哦，好好，谢谢谢谢哈、啊，很非常欢迎这个谢谢感谢这个叔叔哈、啊，我应该是那个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哈、啊，对对对，这个是我们有人可能见过，对不对？有人想象当中是什么样子的？那我想今天跟大家讲的呢，我跟大家介绍呢，是我们这位圣经里所启示的是这位神，对不对？那么这位神呢，这个是这样的一回事哈。我们刚刚读了这段圣经，对不对？我们来看看跟我们以前见过的，或者我们脑子里面想过的，或者我们家里面拜的这个关公也好，菩萨也好，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我们这位神，你知道有一个人叫做摩西，对不对？这位摩西呢，是以色列人里面的以色列的一位先祖，他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我没有时间，今天我们摩西不是我们今天这个聚会的这样一个主题人物，所以我们就不讲他。他呢，他跟神有这样一个面对面的这样一个交通啊，就很像刚刚叔叔说的，在这个面对面的交通，这个交通里面呢，他就问神说：“你要我出去到这个以色列人那边去？”他们要问我他是谁，这个你是谁，我怎么跟他们说，对吧？我怎么跟他描述？结果呢，神怎么告诉他？神说我是，对吧？实际上原文里面就是我是，你要读这个他的中文的翻译呢，因为我是这个不是一句完整的话，对不对？中文的翻译就把它填上了，我是自有拥有的，对吧？我就是我自己，对吧？我是，实际上呢，它的一个原文我刚刚讲就是我是，这个括号里面的这个呢是填上去的。那么这个摩西可能，我觉得要是我是他的话，我就肯定很纳闷呢、啊。你是什么，对吧？但是另一方面讲呢，我们也慢慢可以体会，这位神是超越的神，他是没有办法用那几个字把他描述出来的。你说他是谁？他是我们的父吗？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吗？他是生命的起源吗？对于摩西这样一个在放旷野里面放了40年羊的这样一个人，神最好的办法就告诉他什么？我不跟你解释很多，你告诉他我是，就是说我是超越一切万有的，这就是神告诉他的解释。 所以呢，以色列人就带着这样一个我是的这样一个观念，一直生活了多少年呢？生活了1500年，对不对？从摩西一直到耶稣。好了，等到耶稣来之后，他告诉我们什么？这是那我刚刚讲，就是说这个我是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对我们意味着，你很难讲这是意味着什么。我知道它是一个超越我们万有的，在我们之外的，对吧？但是对我们的生活来讲意味着什么呢？它跟我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呢？直到1500年之后，我们的耶稣来了之后，告诉我们说，哎，好像把这个填空一样，你们感觉没有？我们前面有一个空在这边，这个是一个空啊。那么耶稣来说，我把这个空填上。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把这个空填上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讲过很多我是的，这是一处，对不对？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粮，对吧？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这里讲的我是，主耶稣把这个空的这样一个括弧怎么样把它填上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从哪里来，他是从神那里来。我一直在我们的这个青年团契啊，我们有一个，我讲这个比喻，因为我自己是做电脑的，对不对？这好像是我作为一个电脑的这个设计师哈，我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电脑里面很多的这个里面的人物都是我来设计的，对吧？有 XYZ， 有春虎，那春虎当然是世界上这个现实当中的一个人。我假设里面有这个有那个有这个有那个，那么他们问有没有可能啊？非常有可能啊，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讲这个人工智慧，对不对？人工智能，讲这个 intelligent， 这个里面这些人现在很多的时候，他都有自己的智慧，他都有自己的思维了。现在已经，我们已经可以做这件事情，机器人他有自己的思维。哪一天有一个人电脑里面有个人问我，我是谁？那我怎么回答？机器人哈，比如说我们就做这些东西的，机器人过来问我你是谁啊？那我怎么回答？我是不是告诉他我不住在 CPU 里面，我不住在这个 memory 内存里面啊、我住这个世界有空气，有清新的阳光，有花草树木。我跟他讲他能明白吗？他不能明白，因为他住在 CPU 里面，对不对？他住在这个内存这个 memory 里面，他不住在，他需要电，他不知道我的生活是怎么样。那么我怎么告诉他呢？我怎么告诉他？我就要自己造出一个人来，对不对？我在这个电脑里面，当时不是一个非常确切的比喻哈。那我再加到里面去加一个人，对不对？加到那个人，那个人确实住在电脑里面，住在 CPU 里面，住在 memory 里面。这个人来告诉他们说话，所以我说什么，这个人说什么；我做什么，这个人做什么。然后耶稣就把父把他表明出来。我这个电脑里面加进去这个人，就把我这个设计师怎么样表明在这个电脑里面，其他的人就知道了外面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这就是我们耶稣，他从圣经上说他从天而降，人就在天。这是约翰福音里面一句话，从天而降，人就在天。就像我电脑里面加进去这个人，从外面进去，他人就在外面，因为他的根在我这里。我说什么他就做什么，我打什么这个 command 这个命令他就执行什么。所以我们耶稣过来以后，就把父，把这个天父，这个创造的神呢、啊、解释了什么叫天父呢？因为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那我们等一下来讲这个道路真理生命哈、啊。请首先这个今天我们不是释经讲道哈、啊、所以呢请允许我稍微做一点点的发散。所以我这里讲的道路真理生命并不一定是耶稣当时那个语境下面讲的道理，道路真理生命是什么意思，让我做一点点的发散哈。什么叫道路？道路就是说你走在上面是不是能够走得通的，是不是？这叫道路，对不对？有一条路啊，你再走走走走走到前面有一个牌子，那个牌子叫做这是一条死路，你们见过没有？对吧？这是一个 no outlet，对吧 ？Dead end 或者怎么样，这条是一条死路。那你走到看到这个牌子，你走不通了，回去，对吧？但有的路是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大越宽，对吧？有的路是越走越窄，越走越窄，越走越窄，就会走死掉了，对吧？所以呢，有这条道路的意思就是说，你走在上面，你可以去经历它，可以去探索它。那么真理呢，什么意思啊？我们现在这个在这个环境里面讲真理，很多人都不认同了，对不对？因为好像觉得没有真理一样。但真理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一个根基，对不对？是一个 foundation， 是一个根基的意思。 那么在这个根基之上呢，你可以建造很多别的东西。根基本身你说是不是可以验证呢？你很难通过根基本身来验证根基。第一次就是说，我的数学里面，你们学过数学对不对？数学里面很多的公理，对吧？公理系统有一套公理，你很难通过公理本身来验证公理。比如说有一句话叫做两条平行线永不相交，这是一个公理对不对？那你怎么通过公理， 你怎么知道两条平行线永不相交啊？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但是呢，我可以通过什么？通过实践来知道，告诉说我可以在上面建造别的定理，建造一系列的系统，对不对？你们学过数学就知道，我数学里面这么多定理，这定理的根基就是一些公理。那么如果你的公理是错了，我们前面 make 这个假设是错的，你上面很快很快怎么样，就变成自相矛盾了，对不对？很快你证明一段时间，发现我证明不出来了，因为这个和这个矛盾在一起了。所以真理是可以通过上面的这些上层的建筑来验证的。那么最后一个讲到生命，生命是什么意思啊？就你可以感知，对不对？你可以接近它，你可以感受它，它不是一个冷，这个冰冷的一个电脑，一个冰冷的一团钢铁或者怎么样，而是一个怎么样，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一个可以感知的这样一个生命，这是生命哈。所以我举个例子，你们可能就有点稍微了解什么叫道路真理生命哈。这句话本身，你可以体会它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结合在一起了。这句话本身哈，我的父亲是我的父亲，他很爱我。那么第一个我说我的父亲是讲那一个我称为父亲的人，那一位我称为父亲的，对不对？那么第二个我的父亲是讲什么？是讲那个父子的关系。我那位我称为父亲的人跟我有父子的关系，他又很爱我。到他里面呢，你可以走走试试看的嘛，你走一走看，你从小到大跟他一起长大的，你发现他如果不是你的父亲，很快他就失去耐心了，很快他就失去爱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尚且耐心不足，对不对？何况是别人家的孩子？你稍微走一走，走一段路，你发现说，哎，不行，这个走不通嘛，他不是我的父亲，最后这个关系越来越僵，越来越僵，对不对？你可以走一走。那么真理呢？你可以去做这个亲子的验定，对不对？你说他是我的父亲，这个是真理。OK， 真理你可以实践的嘛？实践的你去把 DNA 拿过来去验证验证，你看89%、99%对吧？的相似，你知道他是我的父亲。那生命的意思呢？你跟他一同过10年、20年，你发现他确实爱你，对吧？他爱你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替你做很多的事情，甚至有一次机会，如果只有一次机会活的话，遇到一个什么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做父亲的很多时候就把孩这个活命的机会怎么样留给孩子，对不对？他包这个抱住孩子，或者是覆盖孩子，让这个孩子能够得保全，在地震里面或者在什么天灾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新闻，对不对？这个父亲牺牲自己的生命，把这个唯一的活的机会留给孩子，所以这个是可以感知的，这是活生生的在这个面前。所以这句话本身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看是我们这位神，圣经里所启示的是这位神，他是怎样的一位道路真理和生命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位神。那首先你觉得有什么？我们刚刚看了哈，一半的人说有，一半的人说不知道。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坦诚的回答，非常感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大家的坦诚哈。我们以前有这个在团契里面，或者以前在华友，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这个大家很多的慕道的朋友哈，到团契来觉得说，哎呀，他们要举手我肯定要举手啊，不举手以后他们把我当作异类啊。所以呢，感谢神呢，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很坦诚，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到说这个 Wikipedia 这个上面呢，他我从上面去看了一段的这个介绍哈，大概全世界有59%的人说他们是宗教人士。当然 Wikipedia 是一个世界的网站，对吧？它这个宗教人士包含了很多很多东西，包含了基督信仰，包含了伊斯兰教，包含了佛教，包含了道教，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奇怪的一个很多的这些新宗教哈。23%人认为自己不是宗教人士，他觉得我完全不是，对吧？还有13%的人呢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那么就是完全是没有神的。 那今天呢，我感觉哈，大家里面没有一个完全的无神论者哈，有没有？不知道。我知道我们从这个中国大陆来的很多的朋友哈，都是无神论的背景，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子的。那你看这个无神论这样一个背景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实际上在人类的这个历史的长河里面，大概几千年的长河里面，这么多的人口啊，大概无神论所占的时间可能不少，不超过1%、2%的时间，对不对？在巨大的这样一个历史长河的这个历史时间的这个跨度里面，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或者都相信是有神的。那么无神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无神论实际上最最开始的源头可能你要讲到苏格拉底那里，对吧？讲到最最开始的时候，在希腊的这些哲学家们，但是没有被发扬光大起来。那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你们去读这个西洋史啊，你们发现有个叫启蒙运动的。这启蒙运动开始呢，有一批的哲学家，那么其中有一位哲学家就很有名，叫做费尔巴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哈，费尔巴哈。你一听这个名字，巴赫，你知道是哪国人呢？德国人，对不对？他是费尔巴哈，他是德国人。那么这个德国人呢，你知道哲学家在那里就在开始思考思考思考，结果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论基督教的本质》。这本书里面呢，就讲了有这一段的这个summary， 我把它总结出来。实际上这本书很长啊，他写了一个非常长的这个最最主要的一段话，你把它总结出来，就是说神是人类的创造，而宗教活动是无法实现的愿望的满足。那这一句话呢，后来就影响了很多人，包括我后面我们都熟悉的马克思，对不对？啊，马克思这个说共产主义或者怎么样主义的，后面有笛卡尔，对吧？讲到我思故我在的，还有谁啊？还有讲到尼采，那这一系列的这些哲学家都受到这个影响。那么你去读这段话以后，你会发现这并不是完全错的，对不对？你们读这句话，你们怎么觉得？是不是觉得说有点意思，对吧？就说我不同意，这有点意思，对吧？神是人类创造，因为我们很多东西没法解释嘛，所以我们造一个神出来怎么样，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归给他，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把他推到他的身上，反正我不懂的就是他的，反正我做，对吧？就是完全的把他推在神的身上，有点意思在里边。后来我就在想啊，到底为什么大家都这个想这个，觉得这句话有好像被这句话说服了，或者说就觉得它有点意思在里面。因为发现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宗教，对不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会观察世界上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各样的宗教怎么样，结果发现大部分的宗教这句话是对的。这个有点就像我们现在讲中药一样哈，你知道讲中药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我们这些年轻人，你们对中药是什么看法？中医中药哈，什么看法？杨立兄，你就是对中医中药是什么看法？这个你，我
应该是过去验证的经验，有些药对某种症状有用。哎呀，后来就
中医中药的看法，中医中药有没有用啊？当然是有用的，对不对？你说中国前几千年的历史，没有西医西药之前，那这些人是怎么活的，或者怎么治病的？你不可能说中医中药没有用，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很多人讲到中医中药都觉得说这个跟我们这个我不会去碰它，或者觉得这个是虚假的假冒的，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我问你们。很难验证，很难了解，并且怎么样，假冒太多。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假冒的太多了，所以就说你说它有用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也说它有用，他也说它有用，假冒到多到一个程度以后，你就发现说真的这个中医中药啊，真的这个东西啊就被隐埋了，掩埋在那边了。就好像说有人说，你看这片林子里面有一颗灵芝，有一颗灵芝哈，我们所有人跑过去一看全都是荒草嘛，那你就下一个结论嘛，就说这里面都是荒草，没有灵芝，结果那颗灵芝就在那边，你看不见而已。所以呢，他的这句话讲的对不对呢？有一部分是对的。为什么呢？很多的宗教，或者是大部分宗教，或者说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宗教，我把它加上所有的哈，都是人所创造出来的，人所创造出来一个东西。唯独有一个真正的信仰，这个我们不能把它叫宗教的，所以很多地方把它翻译成 religion 或者宗教，我是很反对的，不能把它叫做宗教的， 这不是宗教，基督信仰乃是那一个荒草当中的灵芝，那一位神向我们说话的，对不对？不是你从脑子里面想象出来的。我跟你说你怎么分辨呢？很容易分辨，对吧？你怎么分辨？你就根据这句话分辨就好了。因为这句话说神是人创造的，你只要看到，你找到比如说一个宗教，有人告诉你，跟你传一个什么样的宗教，你只要看到这个宗教里面的神跟人有很多的类似性，人做的事神也做，人长什么样神也长什么样，这个基本上就是假的。我不知道你们对我这句话讲的是不是这个同不同意哈？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哈。人喜欢什么？人喜欢什么？人喜欢欺软怕硬，对不对？人喜欢打仗，我喜欢征服，对吧？我喜欢征服，我们在家里也想征服嘛，对吧？你的太太，你的太太想征服先生，先生想征服太太，对吧？那两个孩子在一起呢，我们两个都想征服他，对吧？人就想征服 overcome 啊，然后人，所以人想喜欢打仗啊。为什么喜欢打仗？就是要征服嘛。人喜欢什么？人喜欢邪荡。这个你们还不要不承认哈，我们的人的心里面有一个本质就在那边，对吧？荒宴、醉酒、邪荡，对吧？这个是人所喜欢的，这是里面的那个 desire， 我们是在不断的在控制那个，对不对？对吧？你喜欢。那你看看神是什么样子，你就知道了。你看看希腊的诸神，希腊的诸神啊，希腊诸神，你去读那个希腊的神，这诸神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比我还要差，对吧？我娶了个太太，我把太太踢掉，对吧？然后同时在保持另外一堆的这个，不知道你不能叫称他为太太的人哈，这些人都是神。那你说，如果有这样的神的话，我宁肯就退后去，我不要去，对吧？那么还有一个，你们去这个刚刚这个叔叔讲这个佛教哈，我跟大家讲，其实很有意思一件事情，你去看佛长什么样子哈，佛长什么样子，你就很有意思。我们去过西藏，去过布达拉宫，你们有没有人去过？我们有一次去过西藏，去过布达拉宫，然后呢，我们又其他，我小的时候到庙里面去，肯定是见过嘛，对不对？你会发现在西藏的佛长得跟在中原的佛或者在台湾的佛长得完全不一样。哎，我因为我以前没有去过西藏，我在这个中原大陆里面看看这个佛啊，这不都是这叫什么方圆，这个怎么讲呢，叫天庭饱满，对不对？这个整个这个脸呢、啊、这个是非常圆润的，耳垂是很大的，对吧？长得跟中国人一模一样。我就这个然后呢，后来我以为全世界的佛大概都这样嘛，对吧？结果我到西藏去以后发现西藏的佛长得跟印度人一模一样。你没有见过？你们到西布达拉宫有没有见过？或者到西藏去有没有见过所谓藏传佛教的佛？长得是黑的，非常黑，然后这个面孔是鼻子很高很尖的，然后那个脸是这个很瘦很瘦的。哎，那我就说怎么会这个佛到哪里长得跟哪里的人一模一样？你会发现什么问题啊？这个像是个偶像，他把它雕出来的，雕出来以后，那么当然是谁雕的就跟谁像了，对不对？我把它雕出来一个佛跟我肯定很像啊，但谁雕的就是谁跟谁像，对不对？那你看还有别的宗教，以前在迦南，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叫迦南，这里面宗教有一个什么事情呢？他们有妙计这样的说法，对吧？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说神让这个约书亚带着人进迦南的，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要把迦南人全都赶出去，为什么不赶出去人类就要灭绝了？他有这样一个妙计这个说法，什么意思？哎，你看我平时在家里面我不能找妓女，对不对？这个当然我们不是这样一个，哎，那如果我冠上一个敬拜神的名义去找妓女，你觉得是不是很开心啊？对不对？你在家里面找妓女的话，那这个太太就把我就轰出去了，对吧？这部分。但是呢，如果有这样一位神，你要敬拜他，你就去找妙计，哇，这个是太高兴了，对吧？很多的男生都很高兴，是不是？你们不高兴的话，你们都是很好的男生啊。所以这就是问题在这边。你看到了说，这里面的神呐、啊， 大部分的神都是人来造的，因为他们跟人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相像的。那还有迦南的神是打仗的，对吧？他们的神要行军要打仗，那么就要把那个伊斯兰里面的就是这样的，我要征服，我要征服，我要把所有人都杀了，或者是你们就变成伊斯兰教。为什么呢？因为佛这就是他们的神所要他们做的。这个跟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位神迥然不同，迥然不同。圣经里所启示的这位神是什么神呢？他告诉我们他是谁，他跟人一点都不像。你去发现读，这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福音的朋友啊，慕道的朋友，你一开始读圣经读不懂。为什么你读不懂呢？因为你发现这里面讲的神跟你一点都不一样。他告诉你，你说你要被人打左脸，你去把右脸伸过去也给他打吧。那你说这个东西在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啊？对不对？那结果在圣经里面就有这样一个道理，有一位神的儿子，他原来无罪的，他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你怎么样？不光把左脸献上去了，右脸也献上去打了，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充其量他也就是跟他就是以色列的神呐、啊，他跟我们这些华人有什么关系啊？他竟然为我们这些所有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包括他，我们所有的华人都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个是一个何等奇妙的道理，你是见不到的。所以世界的神跟这一位真神的启示是完全完全不同的。那么再讲哈，所以通过这句话，这个很多人就开始说啊，那个神就不对，没有神，那我们干脆这么多神都是假的，我们还不如就说我们就相信我们自己好了。所以就开始有无神论这样一个说法，对不对？那我们家这个周围的这个我以前也跟弟兄姊妹交通过分享过，我们一位邻居，那我母亲就向他传福音。就说你要不要跟我去教会看看？结果那个邻居就说：“我什么都不信，我就信这个。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人民币。他在他那个景态下面是人民币。他说我信人民币。他说你就觉得很有意思。你如果把它放在这个现在这个 Russia 就这个俄罗斯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面，你看这个卢布现在，你看你当年信的卢布到现在已经贬得一塌糊涂了。这个钱是要跑掉的。”但是你若没有别的信仰，你若没有这位真神的信仰，你若说我所有的东西都是物质，所以物质主义唯物论都是从这里来的，物质主义带来的问题就是说你最后一定就是相信那一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能够换给你所有的东西，对不对？你不要笑他可怜，他可怜吗？他不一定可怜，因为你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可以换给你任何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这就是问题，这就是很多社会的这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物质主义，我们全部把形而上的东西都推翻了啊，觉得全部都是我看得见听得着的，我的感官，对吧？我感觉到的才有，其他都没有。那如果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你最后能感觉到的就是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再从真理生理真理道路真理生命三个方面讲哈，我们来看看这个无神和基督信仰的不一样。所以当时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所谓叫理性主义？你们听讲过吗？无神论的起端就是叫理性主义，启蒙运动就是一个叫做理性主义。慢慢的说，我们不要去追求那些形而上的东西，而是怎么样？而是就是能够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些东西才是我们要追求的。这就是这个后来理性主义和无神论发展的这样一个结局。那么当时的这样一个观点出在什么地方呢？当时有一个很大的观点啊。有好几个哈，是所谓理性主义、怀疑主义的这样一个根基。第一个就是说，机械的宇宙观。当时大家觉得宇宙都是静态的，都是不变的，时间是从亘古，就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反正就是时间本来就有了，对吧？然后呢，它也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整个一个宇宙是什么？是一个静态的、不变的这样一个形状。那如果是在这样一个观点里面，我们这些人不就是一代一代的做什么？做迭代，对不对？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叫迭代嘛？就是我生了死了，我的下一辈生了死了，再下一辈生了死了。那么我们的生和死对于整个的宇宙、整个人类的发展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就是一个宇宙里面的微尘，对不对？我的发展、我的生和死对宇宙来讲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宇宙是从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这件事情本身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上一个世纪的大概20年代、30年代的时候，哎，发现不对， 这些这个物理学家们就发现说，宇宙是有开始的，你可以推出来的，你可以推出来，你也可以观察到。观察到什么意思？宇宙现在是慢慢膨胀的，往前一膨胀啊，越来越往前走，越来越强，对吧？这个大家都听过，对不对？所以有一个学说叫做大爆炸学说，你们有听过吗？对吧 ？Big Bang， 对吧？大爆炸学说，大爆炸学说的最开始是什么？这宇宙从哪里来的？从一个点来的，对不对？物理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宇宙从一个点来的，这个点的体积是什么？是无穷的小的。质量是什么呀？质量是无穷的大的，对不对？那它的就体积无穷小，质量无穷大，然后呢，在这个比如十万分之一秒或者两百万分之一秒的时间，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啪出来这样一个宇宙。这是现在按照科学的这个，不管你是按照宇宙的膨胀的率或者怎么样观察到的这些星系移动率，你可以推出来的。那朋友们，我们就问你，那这个什么叫宇？什么叫这个体积足无穷小，质量无穷大？这叫什么意思？哪一位人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对，密度非常大，但是呢，这个叫做什么？如果我们用我们每个人都能听懂的话，这叫什么？这叫不是叫 assumption， 这叫无有，对不对？就是你去跟一个没有读过物理学的这个小学生或者怎么样，你去跟他描述什么叫体积足够小，密度足够大，他不听不懂啊，他能听得懂吗？那你告诉他是什么？其实什么都没有，对不对？这不就是什么都没有吗？什么都没有，突然出现了一个宇宙。圣经里面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说什么？起初神怎么样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告诉我们以前是无有的，神创造出来了。我问你，你要把我们上一个世纪这些最顶尖的科学家所研究出来的物理定律告诉那些在偏僻乡村里面所有人，你让他们所有人都听得懂，你怎么告诉他们？这就是圣经的智慧。圣经永远没有说这个体积足够小啊，质量无穷大。圣经如果这样说，谁能听得懂啊？圣经非常非常有智慧的用一句话叫做起初神创造天地，是有一个力量把它创造出来的，对不对？然后不断的膨胀，不断的膨胀，最后还要结束的时候。所以时间有一个起点，那个宇宙开始就是起点，最后怎么样就是终点，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里面是有目的的，不是一个我一层一层迭代就没有了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问这个宇爆炸的力量从哪里来啊？物理学家没有人告诉你啊，没有人能告诉你，但是圣经里面告诉你，神创造天地，有一位，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把这个宇宙把它打开来，把我们放置在里面。那么还有一个根基，就讲到进化论呢、啊。当时是说的无神论的这几个根基嘛，一个是宇宙的静态，还有讲到进化论。你们看到进化论，那我们现在大家的这个看法，大家这个所有的这个，你去问这些生物学家也好，一个很大的一个看法就是说，进化存不存在啊？当然存在，存在在哪里啊？在微观世界里头，你说细胞的突变，这就是一个进化，你可以把它叫 evolution， 对吧？叫一个进化也好，或者怎么样，或者是说你观察到那些很小的范围里面，对吧？你的比如说这个环境里面，这个果子很硬，这是达尔文发现的，所以的鸟嘴就厚一点，或者怎么样，这个是普遍存在的，没有问题的。但是有谁能够解释宏观进化呢？宏观进化意思就是说跨物种之间的进化，我们这些人是从猴子变来的，猴子是从鱼变来的，鱼最后是从单细胞变来的。这个不光光说没有科学的，没有发现哈，没有考古学的任何的验证，没有的。并且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后面这个原则是适者生存的原则，适者生存原则跟我们人类的道德是完全不相符合的。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假设你都不相信有神，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愿意跟一群人，这群人以适者生存作为他们这群人的法则，他们人的所有的规则，他们的法则就是一句话，适者生存。你敢，你愿意跟这群人在一起交朋友，跟他们在一起往前走吗？你谁敢的举手给我看看。没有人敢，对不对？我是不敢的。谁要说这群人是适者生存，实际上就黑帮嘛， 对吧？那我讲到底就是黑帮嘛。那你愿意跟他在一起，你去跟他在一起。我是不敢的，我是要走远一点的，因为否则怎么样？适者一生存，我进去就把我淘汰了嘛，对吧？因为我这个人，你看又没有什么力量，每天就在电脑前面打打字而已。我们家小朋友每次都嘲笑我，你看你就是一个打字的。我不好意思说我是 computer scientist， 而不是 scientist， 就是打字的。那我就是一个打字的，我打字我也没有 muscle， 我也没有这个肌肉，对吧？我也没有强壮体格，那我到那去把我淘汰掉了。我小的时候哈，大概1991年、1992年的时候，在中国大陆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很全国性的一个讨论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一位大学生，那时候大学生很少，非常非常少，到一个村庄里面去，然后呢发现一位小孩，还是一个农妇啊，好像是一个农妇，掉到了粪池里头哈，你知道那种粪池吗？然后就灌溉的，就是叫掉到粪池，他就奋不顾身下去把他救上去，他自己淹死。那时候全国呢就开始讨论，我们当时是在上一个政治课，我不知道你们有从大陆来的有没有记得哈，他就是说这个值不值这个问题，对不对？说这是个大学生，大学生什么意思？就是国家要花很多很多钱。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哎，我们大学生多好！你看这个骄子，天之骄子。我反正花了很多钱在那边，我已经浪费了，花了国家那么多钱了。我现在要把这个人救出来。这个人救出来，这个人是一个农妇，他每天在家里面这个做各种各样的农活哈、啊，然后自己死了。这件事情对不对？哎，你们觉得对不对？好像没有人敢说不对了，对不对？对吧？你要敢说不对，你看我们大家都要开始讨伐你。为什么不敢说不对啊？明明是因为这个人有一个高尚的道德品德，他的高尚的品格征服了人。但是我问你，在这个适者生存进化论里面，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品格呢？我们难道不就像这个法国这个皇帝说，哎，这个我死了之后宁肯洪水泛滥，哎，你们怎么过，反正只要不挨到我就好了。那是在这种的丛林法则这样原则下面，谁都不敢跟你交朋友，谁也不愿意跟你有这个在你们当中，对不对？我们看到很清楚，这个进化论的赛思啊，进化论的思想啊，适者生存这个思想，跟人类的这种高尚的情操品德是不相符合的。那你要问我，人类的这种高尚的品德从哪里来的？圣经里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被神创造，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他的 image 和他的 likeness。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就是说这位神把他的高尚的美德放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当然每个人最后成长的环境不一样，有些已经泯灭了，但是我们身上多多少少带一些从上帝那里来的高尚的品格。这些品格不是丛林法则，这些品格是一个舍己的，完全能够为别人考虑的这样一些品格。所以在人没有这些品格，或这些品格已经被压抑的时候，我们叫这些人什么？有没有听过猪狗不如，对不对？牲畜，我们骂人骂到一个极点，就是牲畜，猪狗不如。但实际上怎么样，你骂人家牲畜，实际上贬低了牲畜了，对不对？人的心比牲畜坏多了，人的心诡诈，对吧？这个坏过万物啊，这个是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人心诡诈至极啊，对吧？你还贬低了这些动物了。所以呢，这是进化论也不怎么这个基础啊，实际上也有很大的问题。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我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现代的科技，尤其是从电脑科技、人工智慧的发展哈，好让我们发现说，以前很多在圣经上面不能够明白的东西，现在慢慢能够明白了。比如说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就以前不能明白。刚刚我举这个例子，我想大家也都能明白，对不对？啊，我要跟电脑里面的人讲话，我怎么讲呢？我一定要有一个电脑里面的人进去跟他们讲话，把我想要告诉他们的话都原原本本的讲出来，吩咐他们去做，对不对？现在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的，每天都在做这些事情。为什么神不能差遣他的独生子从天上降下来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行的呢？那么道路哈，刚刚讲的真理是 foundation， 道路是什么呢？道路就是说来试试看，我们走在路上试试看，对不对？走在路上试试看。那么基督信仰，我们看看这个，我们导出来哈，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把它引导出来，这条路是什么样的路呢？你知道在基督信仰下面，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每个人都是罪人。这个罪人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你今天偷了东西， 啊，或者你昨天抢了别人东西，或者你前天干了一些什么事情违反了法律，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罪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罪的意思呢，表示我们里面有缺陷，对不对？这个缺陷的意思就是我们活出来呀、啊，总带着一些表现呢、啊，这些表现跟神所期待我们的表现是不一致的。所以呢，这个罪呢，是从我们的圣经里告诉我们，是从始祖亚当犯罪，这是第一个被创造的人，他违背了神的话，结果呢，罪就到他里面去了。罪到他里面去，就一代一代传给我们。你们怎么理解这件事情？这一代一代传给我们，你觉得怎么理解？我们以前不能理解，对吧？我以前怎么叫罪？怎么叫一代一代传给我们？怎么可能继承呢？后来我们就发现，我们有基因这样一件东西。哦，我原来继承的是我父亲的基因，对不对？或者我母亲，他们在一起怎么放在一起了？我父亲继承了他的父亲的，这一代一代基因里面有缺陷。就会继承下来，对不对？就传到了你的子孙上面。我们现在也很清楚，我们这个人的很多的问题都是基因里面的一些问题带来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基因里面，我们有时候是人脾气很坏，或经常会焦躁，这个忧郁或者怎么样，这些东西跟我们基因里面的某些缺陷呢、啊，都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现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罪进到始祖以后，他的基因怎么样就被破坏了。有一些片段就会被迫害了，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反映出来就是说我们极度的自我，没有一个人不是极度自我的。如果你不知道你是不是极度自我，你去看看你们家小孩，因为小孩就像镜子一样嘛。你看到小孩子极度自我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也是这样极度自我，非常非常自我。所以我们穷其一生都在跟我们的自我怎么样做这个斗争，所以有罪在里面。所以我们在基督信仰这条路上，我们就说神是王，其他的都是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人，是义人，所有人都是罪人，只有基督是那一位作王，只有神是我们的王。所以呢，从加尔文之后呢，你会发现，你发现在这个从美国开始，实际上就建立一套能够防止人作恶的系统。我们觉得经常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最近不是经常会尤其从大陆来的哈，这个比较这个中国的这套跟美国这套，经常会说你看你们已经过时了，你们已经不行了，对吧？我们经常发现有这样子的。但是呢，你知道这套东西是不是过时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套东西的核心，美国这套东西的核心是什么呢？是防止人作恶，对不对？它不是说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要怎么样把东西建好，不是的，这个不是它的主要目的。美国这套社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说，如果哪里出现了一个恶人，我们有办法把这个恶人把它踢掉啊。你就发现说历史这么长时间，可能因为你可能造楼哈，大家团结努力造楼，造了100层还不如怎么样，还不如一个恶人在下面一脚就把你踢翻了，对吧？你可能这么多年的积累，这么多年的好，这个啊，这个各种成就，各种好，不如一个人呢、啊、就一脚就把你踢翻了。所以呢，防止恶人这件事情呢是很重要的，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原则。那另外一方面讲，你看到说无神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那我们就是成王败寇嘛，一代一代的迭代，谁强谁就上去。那这两个实际上分别代表了一个，你就很有意思的是美国的革命和下面的是什么，下面是法国的革命。你如果对这个法国的大革命啊有所了解的话，你发现法国的大革命的一个很中心的这样一个这个后面的这个思潮，就是一个理性主义无神论的思潮。结果你发现法国大革命过很快的时间，我昨天在看这个历史啊，我发现大概2年之内有5次革命。他第一次革命完了，好了，上去做了不久，就被另外一次革命怎么样把它革掉了，因为大家都是崇尚暴力嘛，暴力革命，我就把你推翻了。推翻过一段时间又推翻了，推翻了5次之后谁来了？拿破仑来了。你看到没有？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就觉得说法国革命就觉得怎么样，但是你发现它带来的一系列的这个后面的战争，包括最后拿破仑来了，后来这个君王这个体制又复辟，带来对于这个人民带来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反之呢，我们不想这个美国这个套系统到底现在怎么样哈，至少前面的300-400年时间是很安稳的，对不对？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出来做一个霸权，把整个国家带到一个万劫不复的这样一个地带。那生命哈，在基督信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原则，说我们凡是信耶稣的人，凡是信耶稣的人，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 那什么叫神的灵呢？你知道说人呢、有人说是灵魂体三部分，有人说是灵魂呢、不是灵魂在一起，身体啊，两元三元。我个人是比较认同三元的，我个人比较认同的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啊，灵魂体。假如我不管你相信什么，我们的身体是做什么用的？我们的身体是感知外面的世界，对不对？感官感知外面世界的。那我们的这个魂是什么呢？有一个弟兄定义的很好，说我们的魂是感知你这个人的。明白我意思哈？所以笛卡尔讲这句话叫做“我思故我在”，实际上就讲到我们的魂里面的事情了嘛。为什么你知道你这个人在啊，存在啊？戳呼你为什么知道你这个人是一个活人还在啊？因为你在思考嘛，对吧？你有魂里面的思考，你有情感，有意志，对吧？那么还有一个叫做灵的东西，是一个更加上面的。那么你知道，在亚当的时候，这个第一个被创造的人，神给他吹了一口气，他成了什么？成了有灵的活人。在原文里面叫做有灵的活魂，对不对？他叫有灵的活魂，这个魂上面有一个灵在这边，这个灵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一个没有瑕疵的，没有污秽的，就好像这个电波一样，对不对？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部分器官，这个器官在我们里面是可以接受到神的灵的。那个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叫做人的灵，那我们这样有一个器官，就像胃一样，你是装食物的，这个灵在那边是能够接受到神的灵的。哎，那亚当犯罪以后，神说什么？你犯罪的日子，吃的日子必定死，意思就是说你那个器官就死掉了。那好像我们这个，你知道有人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吗？其实我讲的，我以前也用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都有这个 radio 对吧，收音机的这样一个概念对吧，你们有没有人没用过的？没有，对不对？年轻人也知道这个打开这个东西，以前叫 walkman， 我小的时候就是搞一个 walkman， 大家觉得很 fashion 对吧，现在没有人用 walkman 了对吧。那么意思就是你打开以后呢，你可以听到这个广播电台，以前去听歌，哎，这里有齐秦的歌，那我很喜欢齐秦的歌啊，这边有这个什么谁的歌，那我们就去听。那么为什么你能听到歌呢？是因为你能看到这个东西在天上飞吗？没有看到，对不对？你们能看到，所以有人不明白灵是怎么回事。你能看到吗？你能看到这个歌，这个是齐秦的歌，从哪一个电台就跑到了我的 walkman 里面，我就听到了。你能听到吗？看不到，对不对？但你怎么知道这个歌是在的？你把那个收音机打开来，开关打开来，调在一个对的频段上面，对不对？tune 到那个一个调到一个对的频段上面，马上你就接收到无线电的这个广播，然后你就发现，哦，原来这个有歌可以放出来。神的灵是一样道理，我们的灵，我们这个接受灵的这个器官，在我们始祖犯罪的时候就死了，但是呢，在基督里面，他又让我们活过来了。所以你什么时候这个东西打开来，活过来，你调到一个位置上，你一定能够知道神存在，你一定跟神有交通，你一定知道他要求你做什么，这就是神的灵。所以呢，你知道这个灵就是我们的生命啊，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永活永存啊。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有永远的生命，对不对？这个永远的生命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灵让我们能够存到时间以外啊。这个永活永存还不是讲什么，还不是像秦始皇所想的。你们看过秦始皇想的这个永存永活是怎么活的？你们知道是怎么弄的？他想去怎么样？他想我肉体对吧，通过你炼丹，炼了一个什么丹之后，我吃了这些丹，我的肉体就活着，活到一千年一万年。你们愿不愿意肉体活一千年一万年？愿意啊。说活人你这个很大胆啊，我还真不愿意。你为什么不愿意啊？苦啊，对不对啊？我这最近这个可能40岁以后小毛病特别多，今天胃也痛，哎呀，痛了晚上睡不好觉，明天这个气，这个喘气又不舒服了啊。然后呢，不光是这个，每天劳苦愁烦，对不对？我们有知道有一件退休的事情，对不对？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有退休啊？因为你的生命是有限的，退休这件事情的 根源是一个你有限的生命，所以你快靠近那个有限生命的结束的时候，大家说哎，尼赫啊，你退休吧，你可以最后几年过几年好日子，就这个意思，对不对？但你想你的肉体在这活着无穷长时间，那就没有退休这件事情了，退休都没有了，我每天就这个日子，哎呀，我每天工作都不超过12个小时啊，你知道啊，这个日子过了，我一天我活过了1000年这样的日子，算了，对吧？神不是让我们做这件事情，神告诉我们肉体要死掉，这是属地的要归于尘土，但是我们的灵，神给我们这个灵要活到永远去，对不对？永生是指着他的灵讲的。那么如果你是无神的话，那就说我们的灵是死的，你的没有这样一个开关，那你每天就像随风漂泊，对不对？今天 A 说东边好，我们就去东边，明天 B 说西边好，我们就去西边，对吧？今天房子价钱便宜，我们赶快去炒房子，对吧？明天股票事情，我们赶快去买股票，结果你发现你东来西来两天，你 有一句话我最近发现很有意思，叫做一顿操作猛如虎，你没看到这句话？对，这个话我以前不懂啊，后来我说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呢，结果发现自己是250，对不对？啊，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世界里面哈，你没有一个主线在那边，我们基本上就做这些事情，一顿操作，对吧？哎呀，赶快那个买房子，哎，买股票，车子不行了，赶快去升级，怎么样？哎呀，这个小孩要，你看这个同学都在这个班，我也要赶快把送到那个，就是这样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你发现最后你什么都没有。但是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怎么样？我们后面有一根线的，我们这个线像无线电一样，是连到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那里的。哎呀，他在告诉我们怎么行，他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活出我们应该活的日子。你不会那么去跟着东跟着西这样子去走的。你的世界里面你安稳多了。好，那么我最后有一点点时间不多了哈。那我们看看这部分，耶稣就是我们说的这位神吗？我们刚刚讲是不是有神，对不对？那么耶稣就是我们这个说的这位神吗？这他真的就是那一位吗？他真的就是从神那里来的吗？我们还是从这三个角度看道路、真理、生命。我们看看他为什么说的他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你看到神真理，他是从那里来的，他是从他的上这个父那里来的，他将天父怎么样告诉我们启示出来。所以呢，约翰福音第一章说没有人见过神，唯独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回到刚刚电脑那个例子哈，没有人见过电脑外面的这个设计师，唯独我加进去的那个电脑里面的人怎么样把我表明出来，活在电脑里面，让电脑其他的人能够知道说这个设计师是什么样一个人，对不对？那你再要问，就说你说耶稣表明的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看他来做些什么事情。他说他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他招的是，他跟谁一起吃饭？他跟税吏一起吃饭，他跟妓女一起吃饭，他跟世上的人最看不起的那些人一起吃饭。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最容易悔改的人，这些人是世人都瞧不起的，他们心里知道他们有罪，他们是最容易悔改归向神的人。这些人都得了福音的好处，对不对？他然后怎么样？他不是老好人呢？耶稣从来都不是老好人，他对罪是非常不容忍的。他斥责那些人，哪些人是耶稣斥责最多的人呢？你们告诉我。对，你们熟悉圣经的哈，如果不熟悉圣经的，这个耶稣所斥责最多的人就是叫做假冒伪善的人。意思就是说，你在外面是一个光鲜亮丽的外表，我们都很喜欢的，但我们里面是什么？耶稣说是死人的坟墓，里面充满了臭气，充满了死人的气味。这些人是耶稣斥责的，他让这些人要悔改归向神。结果这些人很难悔改，为什么？他们就觉得他们自己很好，对不对？凡能够到神的面前知道自己是罪人，愿意诚恳的把自己放下来接受耶稣的，都得了那个福音的好处，都得了救赎，都得了永生的盼望。然后呢，他告诉我们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要做多人的赎价，对不对？他来，你看到有人服侍他吗？圣经里启示的每一幅图画都是他去给别人 做这个做那个，他临上十字架之前给门徒洗脚，因为什么？因为他要告诉门徒说，你们要为首的做领袖的要做仆人，对不对？他给每一个门徒一个一个洗脚。你们听过公仆这个词哈？公仆，对不对？我发现现在讲公仆简直是侮辱了公仆，对不对？ public servants， 讲到 public servants， 但是你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哪些当官的是给人洗脚的？但是公仆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的？公仆这个词是主耶稣来的，这是2000年之前，那时候道德水平，世人道德水平都是一塌糊涂，非常差的时候，有这样一位世界的光在这里告诉我们，哇，你要当头的要给人洗脚。你没有听过这个道理啊？这是人我脑子里想象出来神是要给人洗脚的吗？你有听过佛给人洗脚吗？没有这样子的。唯独这一位基督，他把父就表明出来，他何等的谦卑，给我们每个人洗脚，所以才有公仆这个词。但是没有人能做得很好，对吧？大家都侮辱了公仆这个词啊。然后他为人做了赎价，他是耶和华的，他是神的羔羊，他为了我们这些人，否则我们就走到黑暗里面，走到这个切齿的黑暗里面去了。意思就是说我们会死，对不对？我们死那个死，我们现在肉体的死不是最后的死，我们这个肉体死之后怎么样？神说你的灵魂还要再死一次，那个是要跟生命的源头永远的相隔。就我们现在想的这一切好的，你可能还没有信主，但你发现世界还不错，对不对？为什么？你还有朋友，还有亲人，还有这个有那个。你知道朋友亲人这些爱是从哪里来的？还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他是爱。等到有一天你跟这个爱的源头，生命的源头完全隔断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日子不好过的。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什么？要来接近耶稣，要来信靠耶稣，他为我们现在十字架上面他的宝血，他的血洗掉我们的罪，好让神跟人能够恢复和平。所以他看我们的，神看我们的时候，不再看我们的罪，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了。好，我很快啊。那么讲到说这个道路是他刚刚跟我们讲的，天下人间他是唯一的拯救啊，在耶稣之外没有别的拯救，你找不到第二条路你能够到父那里去，你找不到第二条路你能够有一个永生的生命。所以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那你就问这句话，我们走得通吗？因为这是道路嘛，你在这条路上走一走，走得通吗？我们已经2000年了，主来这些2000年了，对不对？如果走不通，老早怎么样？老早就被人家否定了。我也不是傻子，对不对？好歹我也是读过这么多年书的人，我也不是傻子。我为什么要跟随耶稣？那么越跟随越可靠，越跟随越喜乐，为什么呢？因为这条路是走得通的。你看到他来后的2000年，奴隶制度被废除了，公立学校被建立了，医院被建立了，弱势群体的地位大大提高。你这个 list 这个表啊，可以很长很长很长。就是因为主耶稣给我们活的这样一个榜样，激励了跟随他的人，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把他的爱能够活出去。那么最后哈，生命。那么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最后要成为这个，保罗告诉我们的是这样说，他是末后的亚当，成为让人活的灵，就是我们最后要死掉的啊。实际上朋友们哈，我问你们哈，你们最害怕的一件事是什么？可能有人说死，有人不一定说死，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说，你一切害怕的东西，推几步以后都是死。我不知道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哈。你可能害怕，有人害怕。我上次在我们青年团契里面跟那个福音组在讲，什么意思？有人害怕毕业找不到工作哈。因为觉得说，我马上就毕业了，还有一年，我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但你想想看，那你有人说你这件事情跟死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如果你的生命是800岁，或者说无穷长，哎呀，那我可以在家休息50年，对不对？我哪有那样子一个时间的紧迫性啊？我在家休息50年，休息100年好了，对吧？我到处游历，有一个100年的好的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时间的紧迫性，所有东西给你造成焦虑，给你造成忧郁，给你造成各种各样东西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非常短暂。礼拜五我们在团契里面有一位牧师哈，说他眨了一个眼睛他就20岁啊，从就二十几岁了，再眨个眼睛40岁，再眨个眼睛现在64岁了。那我现在就眨一个眼睛现在40岁了，等我再眨一个眼睛的时候就80了，很快的。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人都渴望一个什么，一个生命的延续，对不对？能够有这样一个，在一个很好的地方能够有一个非常这个永远的这样一个生命。他告诉我们，应许我们说，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看到没有，很清楚的定义啊！耶稣跟随我们很清楚的定义啊，认识那位神，那位神是生命的源头，并且认识他差到世界上来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你的永生就从认识耶稣基督那一刻就开始了，一直到时间之外。我们刚刚不讲这个宇宙是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吗？这个宇宙结束的时候你时间就结束了，但我们那个属神的生命要超越时间的范畴，到时间之外去，那我们就有了永恒的生命啊。这句话我是借用啊，我们最近的市局动荡，对不对？市局动荡啊，2-3年之前我们都觉得生活何等的好哈，2年都不对了哈，3年以后这个数字要越来越长，对吧？明年的时候讲，我跟你讲，4年之前生活很好，就是说2019年，你们听讲这话，2019年是人类可能历史上最好的一年，或者怎么样？我以前真的没有感觉到啊。我2019年的时候啊，我在这个4月份的时候，我说，哎呀，我太太静媛要回中国去开一个会，我说，哎呀，那我也就去一趟吧，这样可以见见家人什么的。然后我就第二天，就前一天决定，我说我要去，当天晚上就买了机票，第二天就走了。啊，走了以后很开心啊，跟他也会见到我的父母什么，跟他们一起吃饭，然后说，就是 say bye 的时候，我们说，哎，我再过2个月又回来了。结果呢，我们就一直在 stuck 在这边。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我不晓得。我们什么时候还可以 travel？ 我也不晓得。是不是现在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不晓得。世界上再无桃花源，没有一个地方让你藏身的。但是呢，很感谢。但是最后一点哈，我就直接就这样讲好了哈。但是呢，我引用这个施韦泽这句话啊，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他拿过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位神学家，也是一位福音的工作啊，他到非洲去传福音，也为当地建立这个医疗的机构。他讲一句话叫做说：“我忧心忡忡看待未来。”你们有没有忧心忡忡看待未来？当然是，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见到我的父母啊。但是人满怀美好的希望，这个希望是从哪里来的？你希望世界变好吗？你希望突然出现一个和平的领袖吗？你希望吗？你希望，但是这个希望很渺茫。我们的希望从哪里来？我们希望有一位和平的君，他2000年以前早已来过了，所以在他那里有满怀美好的希望。就我每天都很担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但是我又很开心，我又很喜乐，因为我知道我的神必与他们同在，也跟我们同在。好不好？我们一起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唱这首诗歌 ，Becky 啊，请，叫做《人生的福》。好，我们来一起来。人生一切能像地府那样保留得住，人生一切能像地府那样不虚空，人生一切能像地府那样能够满足。我们一起来唱啊！ 人生一切能像地府那样能带走，我愿给你，愿给你最好礼物，就是主基督，胜过你人生一切的福，最深的羡慕，你能给我最好礼物，是信主耶稣，跟随他脚步，永远有福，我最深的喜悦和欢呼。我们请思晴继续弹奏，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是的，主啊，我们真是在感谢你。我们看到世上再无桃花源，但照你按照你的应许，你告诉我们，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保护，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世上有劳苦愁烦，但在主你里面，你的担子是轻省的，在你里面有平安，这个平安是世上夺不走的，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召聚我们在这里，有这样一段时间能够看主你的福音，看主你2000年教导我们的话，这个话仍旧在世上说，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啊，饥渴慕义的到你这里来要得饱足，劳这里来要得安息。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为我们从高天之上降下，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凡信靠你的不至灭亡，反而得到了永生。今天我在这里，我要呼召，我要问没有认识神还没有信靠主的我们的朋友们，你若是觉得说我人生的路高低起伏坎坷万分，但是我想有一个靠依靠，我想有一个永生的生命，我想有一个以后不再走在那样的动荡里面，不再是这样那样子好像居无定所，打拳没有打拳像斗空气一样，奔跑没有定向一样，我想有一位主做我永远的帮助，有他的爱他的鼓励他的恩典一直与我同行。若是你愿意接受我们的耶稣，可不可以请你把手举起来，你不用很大的一个表现哈，你可以微微举起来。好，好，感谢主哈。我再问，若是你啊，真是觉得这一生眨眼就要过去了，这世上有各样的这样子的重担在你压得你喘不过来气哈，不管是家庭，是工作，是小孩，是你的学业，还有像我们这样子父母已经老迈了，有照顾父母的重担，若是你有这样的重担，若是你愿意到主的面前把重担卸给他，他按照他的应许能够担负我们的重担，好让我们开开心心潇潇洒洒在世上活，不管世界的局势怎么样，不管我们周遭的环境怎么样，不管你是不是在工作里面是一个高峰还是低谷，我们在人生里面是高峰是低谷，我们的主都是我们的随时的帮助，他要来担我们的担子，他要背着我们一起往前走。若是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他，愿意主耶稣作为你的主带着你往前走，从此你就有了依靠，从此你就有了帮助。若是今天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把生命交给主的，可不可以请你把手稍微举起来。好，好的，我们再来到主的面前，真是我们的恩主，我们真是感谢你， 主啊，今天借着这样的机会，主啊，好让我们教会能够在这个社区，在Irvine再一次把福音这个大好的消息传递出来。主啊，这个福音本是你的大能，主啊，我们不管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来传道，我们要来把这个福音传讲开来。主啊，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关系到我们最后要到哪里去。主啊，求主你来保守我们今天啊，我们不管是已经信靠你的还是还没有信靠你的，求主你的灵来激励我们，来带领我们，来保守我们，好让我们这一生啊，就算现在不认识你的，我们以后也能够来认识这一位天上地下唯一的主啊，你是我们的和平的君王，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再来哈，像一切能像的父那样保留的主，人生一切能像的父那样不虚空，人生一切能像的父那样能够满足，人生一切能像的父那样能带走，愿给你最好礼物就是主基督，胜过你人生一切的福，最深的羡慕，你能给我最好礼物是信主基督，跟随他脚步永远有福，我最深的喜悦和欢呼。是的，感谢主，愿主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浇灌，永与我与我们众弟兄姊妹朋友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好，我们把交给 Jonathan 啊。
谢谢，徐弟兄。